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
我是白静。
今天呢是12月20号星期二。刚才呢我们大家提到了捐车的这个讯息哈，在这里呢高杰也谢谢所有给希望之声捐车的我们忠实的听众朋友们。在上周的时候呢，一位女士啊，来自台湾的女士也捐了我们一个保养的相当不错的她的老车，是一个日式车。同时呢她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鼓励啊，她说她非常的感谢我们希望之声的同仁们，她说你们真的非常的有勇气啊。她是一位呢基督徒，但是呢她也是非常知道在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一直呢是我们忠实的观众。那在这里呢高杰和我们所有的员工谢谢啊，这么多捐给我们车的每一位对我们支持的朋友们。那如果呢您有捐车或者是您有二手车啊，如果想出售的话呢，也可以联系我们的捐车电话855-578-0088。同样的卖车啊，到我们的手里呢，我们也是可以给您做同样的服务，但是呢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啊。不管是捐车还是有二手车出售的话，都可以联系我们的捐车部门，电话呢是855-578-0088。另外呢高杰也要去提醒我们的华裔听众朋友们，如果呢您自己还有小朋友或者是朋友啊有这样的孩子还是要去考学的话呢，请大家记住啊，可以给他们推荐一下姜宇映教授，常春藤指导学校的姜宇映教授，在后天也就是22号了，他们将开一个班啊，只有10堂课，每一堂课呢大概有3个多小时。10堂课呢叫做 SAT 的奇异突击法。那么上了这个课的孩子们再去考 SAT 或者 ACT 的时候呢，他们的语法呢几乎都是拿到满分的。剩下的阅读和理解啊等等啊选择题呢，这些呢在姜教授的辅导之下成绩都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在这里呢姜教授也嘱咐啊，不管你是在11年级的这样的必须得去考出好成绩的学生，还是10年级，哪怕呢是8、9年级的孩子们，都提倡呢家长让孩子们提早呢去进行 SAT 的考试。好处呢就是可以在8、9年级很轻松的时候呢让孩子们设立一个学习的目标。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班级还有好的老师的这样的鼓励之下呢，他的英语的成绩啊会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把一些早已经应该考的试呢把它早点考掉。另外呢姜教授也提醒呢，在2024年 SAT 呢将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从现在的考试模式呢将调整成机考啊，就是机器呢来审卷阅卷，那么这些呢都会对题型带来巨大的变动，那个时候是没有参考题的，不像现在我们知道它固定的格式，知道呢有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参考的考古题，可以呢让孩子们进行大规模的模拟训练。所以呢姜教授是推荐大家，如果您还没有啊去考 SAT 的话呢，在2023年把它全部考掉，因为新的变动带来的就会多的新的风险和新的挑战。报名的电话是4089823425 9823425。姜教授呢也是鼓励啊，就是在别人放假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坚持一下啊，寒假呢并不长，再加上呢现在可能是有一些疫情啊等等的，在不出门的情况之下，不妨呢和其他的孩子们一起呢去上一个这样的课哈，去给自己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这样的话明年呢可以多次呢参加考试。好，那再重复一下，姜教授在后天将马上开班的 SAT 的奇异突击法的报名电话是4089823425 9823425。好，那我们接下来呢高杰和白俊呢，我们和往常一样会给大家带来今天的市场的动态个股以及呢一些重要的消息。今天的市场是变化蛮大的，一个最大的消息昨天在我在节目当中还在说哈，整个都在加息，美国、欧洲央行、全世界的央行都在加息，只有日本的央行呢是千年老鸽哈，这鸽派一直是不变调的。结果呢，话音刚落，今天它就变了，形同加息，所以今天呢给整个的国际的市场、金融市场带来一个巨大的震动啊，很多人跌破眼镜，但是呢也有相当的多的人啊，人家就是压住对了，只不过呢他们也没想到时间来得这么早，大部分的预计呢是明年央行的这个黑岩长啊，他是大概3月份就退休了，换了新的人之后可能政策会变化，没想到此时开始，所以的这件事情对市场带来如此大的波动啊。今天不管是日本是股债汇债和这个债券是三杀哈，那美国呢今天包括呢欧洲全部带来这样的市场的波动。好，我们看一下今天市场的动态。
美股今天小幅收高，除了费半之外，其他的主要股指都结束了之前四个交易日连续下跌的行情。道指上涨92.2点，涨幅0.28%，收32,849.74点。标普五百指数上涨3.96点，涨幅0.1%，收3,821.6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08点，涨幅0.01%，收10,547.11点。费半下跌16.22点，跌幅0.62%，报2,583.64点。
今天的美股的开盘的时候呢，其实是低开的哈，然后呢，不断的呢是摇摆不定，之后呢，中盘的时候呢是有一些上涨的，之后呢是震荡小幅，到尾盘的时候呢是吐回了中盘的一定的涨幅，但是呢，毕竟在昨天呢是四连黑哈，它结束了这个四个交易日的跌势，那中场呢是以微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是赢得了今天的小幅的这样一个上涨，那现在呢，外界呢就在期待着美股呢是不是哈会迎来这种圣诞行情，圣诞行情呢从现在开始，还有呢新年之后的一周到两周呢都是叫做圣诞行情，那么这会不会是这一波的圣诞行情呢，我们会继续观察哈。那刚才呢所提到的呢就是美国这个日本呢，日本的这个央行的周二允许呢它的基准债券的收益率可以呢是达到0.5%，所以呢，日元银行股呢是大涨，日本的市场的股市哈则遭到抛售，它的日本的十年期的国债的收益率呢是飙升，也超过了之前的上限，继续呢可能向新的上限去攀升。那么整个的全球的利率市场呢是紧随其后了，美国、英国、德国政府的债券的收益率全都跟着在攀升哈。美股呢，股指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早晨的时候其实是低开的，一直摇摆不定，之后呢，我们看到呢是上涨的。那我们今天看到呢，首先还有几个这个经济的数据，我昨天说了，今天这一周是美股的房地产数据的大出炉。那么今天所出炉的呢是新屋开工数字。这个数字呢显示呢是已经是连续第三个月哈，新公开屋的数字呢是下滑，建筑许可证呢也是下跌的。这个呢是在11月份哈，美国的营建许可总数是报134万户，预期值是148万户。上一个月啊，前值是151万户哈，我们看到的是跌幅创下从去年4月份以来11月份的跌幅创下了最大。新屋开工的总数呢报143万户，预期呢是140万户，前值呢是143万户，这个是很有意思哈。许可呢比新开屋的数字呢低，那么这个呢是非常罕见的一个数字，通常你许可嘛，然后你才能预计它批准了，你后面才是开工的数字，现在呢是完全是倒过来了，新批的这个呢是低于新开工的数字，这就更进一步的坐实了或者是证实了建筑行业的这样的活动呢是在进一步的下滑，在未来人家不去再开工了哈，就是不认为市场有这么大的需求，人家也不去报这个营建许可了，这是今天的房屋的一个新建房屋的数字哈。那么我们看到呢就是包括非常高的借贷的成本，包括呢现在这种高通胀，包括呢对房屋的这种负债的能力，以及呢对未来市场的这种暗淡的需求，所以我们看到综合这些因素在这个房屋许可啊，房屋新建房屋上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反应，所以呢市场也在预测了，随着联储的这种鹰派啊，明年联储再进一步加息或者是在高息的这个位置上再待一段时间的话，会进一步加大经济衰退的可能性，那么这就意味着美国的房市将持续疲软，到底疲软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能反弹呢？这将是宏观经济哈，我们去进一步的去分析。在周四的时候，高杰会请一些房地产的专家哈，和我们来谈谈我们湾区的情况和未来的发展。 以过去2008年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话呢，这一波衰退从今年开始，明年呢应该是探底，还有可能在2024年啊会触底呢反弹啊，按照过去的这样的规律。那么这些呢都取决于美国的这次经济衰退它的深度和长度哈，包括呢它升息，美国这个联储升息的这个力度会如何，我们呢就是每天就跟着市场动态去看一下。今天呢也有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消息哈，就比如马斯克今天 Tesla 重摔呀，摔了8%，跌了8%，一会儿呢我们会详细的给大家分析。今天最重要的重头戏呢就是日本央行的这个举措，我一会儿呢详细的给大家去分析一下各方对这件事情的分析和看法。今天呢纽约黄金期货呢周二是收高了1.5%哈，白银今天也是涨了5%左右，那就是因为呢美元走软了，那么黄金呢就往上走了。纽约黄金期货的周二的价格收高1%哈，然后突破了每盎司$1,800。同时呢市场现在现货黄金啊，现货黄金是涨了1.59%，每盎司呢是报1,815.8。黄金期货啊，黄金这个纽约交易所二月份的交割的黄金期货呢是涨幅1.54%，也是报在了每盎司1,825.4哈。这是黄金。今天呢原油也是上涨的，原油今天的上涨的幅度也是蛮大的。我们看到呢就是纽约商业交易所哈，它这个二月份的原油期货呢今天收盘是上涨了0.85美元哈，上涨的幅度达到1.1%，现在每桶是76.23块。这个也是哈，美元指数今天是大跌的。那么它包括呢，我昨天讲到了美国将回补战略石油的库存，然后呢市场呢也担忧啊，就是可能旅游的需求会下降啊，中国疫情升温这种不确定性啊等等的。所以呢基本上现在像欧洲的一些交易期货指数，他们都是预计布兰特原油会上涨0.2%，达到呢79.9块，现在还有相当大的一个涨幅空间。能源这部分呢，刚才我说市场说是什么旅游需求下降，其实不一定哦。美国能源部今天公布的数据呢是显示，到19号到昨天为止，全美的普通汽油的平均零售价呢每加仑是3.12块，创下从去年6月份以来的新低，比上一周降低了是11.9美分哈，1.2毛左右，比去年同期呢跌了1.7毛左右哈。然后我们也看到呢，各地区的零售汽油平均价呢全部都是下跌的。美国能源部的数据呢是显示，在12月9号当周，美国的汽油日均需求比前一周呢减少哈，前一周它是835.8万桶，现在减少到825.5万桶哈，将近每周哈是这减少的10万桶，比去年同期呢是每天是947.2万桶，就是日需求量啊，是日需求量947到现在的835，和去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相比啊，就是差了这么大。那在过去4周里头呢，美国的汽油日均需求呢是831万桶，去年同期呢是914万桶。啊，这是美国能源部的消息。那么刚才说的旅游人数呢，美国汽车协会的预计呢，圣诞节到了之后到元旦的年底这段假期，美国呢将会有1.127亿人出游。离家呢，什么叫出游啊，就你超过50英里以外的呢，这都叫出游，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0万人，已经接近于疫情以前的水平了，其中有1.02亿人将选择开车出门旅游。协会旅游部门呢，他们是表示哈，疫情让更多的人能够居家或者是远距离工作，这也呢让民众在旅游安排上面具有更多的弹性的空间。那么现在呢，另外一个追踪全美这个加油啊汽油价格的叫做 Gas Buddy 的这个网站的数据，在昨天哈12月19号，全美零售汽油的均价比上一周都跌了11.9美分哈，就1.2毛左右的，到每加仑的是3.09块，创下了1年半以来的新低，比上一个月跌了5.7毛哈，就是这个更加准确的了这样一个数字哈，比去年同期跌了2毛钱。 这个Gasbuddy 的这个主要的分析主管呢，他是说美国的零售汽油价格的正在下降，能够让这个市场和消费者呢感到一个比较舒适的水平，这个呢将会有利于提振经济的景气。预期呢未来几周汽油的零售价格还有可能哈、每加仑下降5毛钱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哈、这是可能和我们大家出游啊等等的有关系的一些数字呢，高杰给大家去报告一下。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要去单独讲一下日本央行的整个的这个动态，可以说呢对整个今天的股市啊带来一个重大的震荡和冲击。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
我是白静。
嗯，我们现在呢也连线了我们的金融方面的专家哈 ，Max。Max 你好。
你好。
Max， 我接下来呢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把日本央行啊突然宣布了这样的一个升息的举动吧，那我给详细的把这个消息呢跟大家说一下，一会儿呢也想听听您啊对这件事情对股市啊带来的看法，特别是美元和日元的他们之间的这个走势哈、接下来将会怎么样，那现在有各家的分析，我先把整个的情况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啊。那今天呢这个事情为什么说震动非常的大呢，都是我们在昨天哈、高杰还在讲所有的全世界央行都在加息啊，包括美联储，然后呢最后一个呢几乎就是日本的央行了，它是力挺宽松政策，被称作千年老哥哈，鸽派的鸽，然后呢结果呢现在呢就被外界称作认怂了哈，认怂了，然后呢市场呢是表示震惊，说怎么这么早啊，然后呢它是在其中有一个背景，就是黑田东彦啊是它的行长，他呢是在明年3月份哈就要去卸任了，会有新的行长呢去提任。那么通常呢外界是认为啊将在那个时候呢日本的央行可能会进行一些政策的修改。那么没想到呢是今天啊直接由他亲自出面来去做了这样的一个新闻发布会。而早上呢就把这个消息说20号嘛他公布了之后呢整个市场呢就是比较动荡的。那它是日本央行宣布啊将收益率目标从正负 0.25% 上调到正负 0.5% 左右。同时呢又将1到3月份的哈购买国债的这样的规模提高了，每个月呢去购买9万亿的日元。那日本的央行呢他们是说债券市场的运作已经恶化，特别是在不同期限债券利率之间的相对关系，以及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之间的套利关系方面，如果这些市场状况持续下去的话，可能会对财务状况产生负面的影响啊，这是他们央行这样讲的。那么他除了刚才提高了他的基准利率哈，政策哈基准利率，但是利率啊，央行将政策利率呢继续维持在负的0.1%不变，维持10年期的日本国债收益率目标呢在零啊还是零，没有这个这样的一个程度吧，这些呢都符合以前的预期。债券的方面呢它是继续在每个交易日以0.5%的利率购买10年期的日本国债，并且呢不设上限。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看到呢在周一的新数据是显示日本央行持有的日本政府的债券的份额按照市场计算呢首次超过了50%哈，它还在收购这个债券。日本央行呢在又重申了它2%的通胀目标，然后呢他们表示将继续扩大基础货币，直至呢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除了生鲜之外的所有的项目呢同比涨幅超过2%，并稳定在目标以上啊。这是央行方面。在资产购买方面呢，日本央行根据需求还要购买呢这个 ETF 和日本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 哈，还有呢就没有偿清金额的年增量的上限啊，也分别有12万亿日元和1800亿日元。那么日本央行呢还将与疫情前相同的速度购买商业票据和公司的债券，让其呢没有偿还的金额逐步恢复到疫前的水平，也就是商业票据呢大概是2万亿日元，公司债券呢约3万亿日元。那么这个到底哈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数据一出来之后，日本的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直接飙升21个基点，达到了0.47%左右啊，0.467%。 这个利率呢是2015年以来最高的。日本国债期货呢暂停交易。日本股市方面呢，它的日经225指数是超过了跌超了2.5%哈，股市重挫哈，那就像美国一样，加息以后它股市一下子就是大跌。金融股啊，银行股是走高的，东正银行股指呢一度是跳涨了3.6%哈，三菱也是日本的三大银行之一了，一度呢扩大啊9.6%啊，这个涨幅，这成为2016年11月以来最大的涨幅。大家可以从这些数字哈，跌宕的震荡的这个幅度，你能看到整个在日本哈，它这个消息有多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力。那包括呢，日元对美元短线的是大涨的哈，一直今天最高的时候涨到101美元兑131啊，一直是137左右。那现在呢，大概在133。1美元兑133日元的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美债呢也受这个联系哈，是大跌的。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一度短线上行到3.62%。然后呢，美股的期货在这个日本的央行决议之后呢也是走低的。纳指呢期货日内跌幅呢扩大到0.8%，标普500哈指数的期货呢跌了0.6%，道指呢期货跌了0.5%哈，这是整个市场的这个的动态。我们看到呢，就是基本上哈，外界对这个事情的分析就是，一旦日本央行它是在整个全世界是仍然坚持量化宽松政策的这样一个发达国家，一旦它的这个转向呢，它的这个会引发不可估量的市场的这个震动。多家分析师呢就说，一旦日本央行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呢，放弃了此前它的这些政策哈，允许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呢自由的浮动，同时呢将政策限制在对短期利率进行控制的范围的话，将会对推动资金从美债等外国资产呢流回日本国内，加速全球资产的抛售。摩根大通的资产管理公司的组合经理呢，他认为这个推动的基准利率呢上升了约50个基点，最显著的宏观经济影响呢将是全球利率期限的溢价，也就是说，这个对这个全球利率啊要重新进行这样一个定价。通常啊，市场哈、啊、投资者都会为持有较长期的这种债券所要求呢，它额外的进行一些补偿啊。你长期的应该是贵嘛，那么这回呢都要重新进行定价了。也就是说，美国或者是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国债将暴跌，然后它的收益率将上升。这个是为什么哈？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讲哈。日本呢，它拥有的这个世界上它是日本最大的债权国，截止到6月底，日本的净国际投资的头寸哈，它持有海外资产的存量和外国人持有的日本资产的存量啊之间这个差额，这个投资头寸呢差额是3.29万亿美元。这个规模相当于多大呢？相当于日本2021年去年 GDP 的2/3啊，它是最大的，它买了很多国外的这个国债哈，这种债务，那它就是最大的一个债权国。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呢显示，日本呢一共有9.96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啊，那么其中呢和美元相关的占3.7万亿啊，就是不到10亿里边将近4都是和美元股票相关的资产，5.7万亿美元呢是包括官方储备在内的债务工具。大家可想啊，就和美国的市场是联动是蛮大的，所以呢这么大规模的海外的资产，哪怕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流回到日本国内的话，对日元的积极的影响都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呢，很多的资产管理公司就认为，随着日本央行逐渐的从鸽派开始转向的时候，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可能将走强。我看到呢，今天法国这个兴业银行多家的了，都是这样分析。他们预测呢，日元将进一步的升值，可能会在下个月啊就攀底到125日元兑一美元。现在是133、131，对吧？昨天还137呢，那么可能下个月到125。那么现在呢，去做外汇的哈，知道哈要往哪儿去走了啊？这是一个就是你看到，就是日本啊，这一个动作将会带来多么大的影响。 那么这个呢也是哈，就是外界呢就分析，可能啊他们把它就叫做潘多拉的盒子也打开了，说呢日本央行啊就转向啊，现在只是转向啊，而且呢黑岩这个行长还出来安抚市场，他说这不是这个我们的加息，他实际上就等同于加息。那么外界就分析啊，这个转向可能是刚刚的开始哈。说不管呢黑田东彦如何呢去强调他们这次调整呢并非加息，让市场不要会错了意，但是呢这个动作仍然是为明年日本的加息之路恐怕是打开了大门。那么他呢是市场面对这样的一个波动哈，黑田东彦呢说，为了使他们的这个收益率曲线啊控制的效果呢更加的明显，才会呢对它进行一个调整哈。然后呢，这不意味着退出，也不是加息，市场不要错误的理解。媒体认为呢，他这样的去强调呢，此举并非加息呢，并称必要时还可能未来进一步扩大宽松政策。有一点明确的是，你这个在未来的几个月之内啊，几个月之内。恐怕呢全球市场都会带来这样的一番巨大的震动，因为这是一项战略性的调整。多数的媒体呢认为这是黑田东彦在明年四月前退休之前呢为他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奏效呢去争取一些时间，所以呢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一个货币宽松政策在结束之前的一个序曲。那么未来还会发生什么，应该市场密切的去关注。那么包括呢瑞银证券首席日本的经济学家前日本央行的官员哈，叫做米萨米奇阿达奇，他说呢这次放松对收益率曲线控制呢为2023年在新任的央行加息之路呢打开了大门。这位呢前央行的官员说呢，不论在日本央行如何啊说这次提高上限呢仍旧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是加息，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是朝着退出宽松货币政策迈出的重要一步。同时呢很多的一些市场分析师呢都把这个举动解读为紧缩货币政策的开始。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美元指数哈也跟着跌破了104的关口，日元的暴涨的幅度今天达到 3%。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啊日本央行的这个动作呢其实还是标志着另外的一种方式，就是可能这是否意味着整个国际央行啊它的这个加息也到了一个拐点了啊，这是另外一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影响。我们今天提到了，那么未来呢你说日元要走高的话，那么人家有没有事先预测到的呢？今天华尔街日报上呢有一个报道，他说一些投资者在日本央行政策的转变当中人家是获胜的，之前人家就已经买这样的一些变化哈，你看他们是怎么布局的。这个呢是法律与通用投资管理公司，叫做 Legal and General Investment Management， 他的多资产基金的主管哈，他叫 John Rowe， 他们呢就说日本的在之前他们就预测日本政府的债券的收益率将上升，日元将升值，就像今天发生的这个样子。这个 Rowe 先生呢说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但是没想到会这么早发生。我们今天早上哈，他们早上刚退出的这样的一个寸头，然后呢今天他就尝到了这样一个甜头。还有一个呢是叫做 More Capital 的交易员，他们呢是经营着总部位于在瑞士的叫做 EDL 的 Capital， 他们在做空日本国债，然后呢加持日本的国家银行的股票，那这些股票呢都是今天我们刚才提到了啊，最大的有将近10%的这样一个增长。那么这位先生呢他就说啊，他说这只是日本利率上升的开始。那么他也说呢，他预计日本将不得不扩大收益率曲线的控制范围，并在明年提高利率。通胀压力越来越大，那么 CPI 呢也都远高于目标。他说呢明年呢他们啊会计划呢增加这些方面的头寸。除非什么情况下他会去进行可能会出现另外的变化呢，就是像美国这样的主要的经济体一旦陷入深度的衰退的话，那么如果美国真的是经济非常非常糟糕的情况之下呢，这将哈在全球范围内降低通胀，它会减轻日本央行采取行动的压力，所以呢就有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那么日本的产经新闻呢他们是研判日银的这个举动啊是在修正 正在造成历史性物价高涨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日元的巨大的贬值，希望呢促使投资人能够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缩小呢日本与美国的利差。好，那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天整体啊市场对这件事情的巨大的反应，它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信号，对日本的国内，对美国啊，特别是它压美国的这个债务啊，它是比例非常之重大的，包括呢这些啊对美国的央行啊等等的，他们会不会之前啊之后呢会放慢它的调息的步伐，这都是市场所预期的。那我们看到呢今天美股呢是上涨的，那么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个圣诞小行情呢，我们不妨去看啊，一旦我们预期它这个升息不会加大幅度的话，市场的热情就会回来了。那我讲了哗哗啦啦讲了这么多，因为这个消息蛮大的我想听听这个 Max 哈 ,Max, 你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哈，首先咱们一个一个说，先给我们来看一下日元对美元的走向。
OK, 美元对日元基本上是我现在是美元排在前面啊，是美元对日元的一般的排法是这样，它就是如果你说一年里面它是走高的，但是你可以先看到现在它最高点是去到149块，现在是回调了，就是说日元对美元是走强了，开始走强，这段时间从10月18号开始，基本上给10月18号开始，这差不多150块左右，149块，然后一路走强了，那日元对美元是走强了，就是美元对日元，然后我看它这个，如果是你讲股市的话，那日本的股市我们看 Nikkei Index 在一年内它基本上也是在从最高是29000，现在是26000点，26500点。就在这个区域里面盘旋了 ，OK, 它基本上差不多现在已经是回到曾经在1991年了90年代的最高点了，已经超过那个最高点了。
嗯，
所以如果是日元走强，基本上股市是会回调的，是会回调，因为现在已经是最高点了，基本上。
这是Max 多年的经验哈，日元要走强的话呢，股市会回调，所以今天市场哈就在说，这是不是一个圣诞的行情要开始了呢？从现在开始到元旦之后的一两周之内啊，这都是一个圣诞的行情。那么这是今天一个重大的变化。Max, 我想在这儿呢也请你给大家呢说一下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通常你会建议大家哈做怎么样的一个投资布局呢？
基本上就是看数据啊，我们看数据的，因为如果你是说经济上的话，它的那个变数太多了，你很难说它会直接的在短期内对那个影响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基本上我们就看数据哦，因为我们你日元走强，肯定因为日本它是它的天然资源是比较少啊。所以它肯定是比较依靠进口这些，所以尤其是石油啊这些，那些材料啊，然后它你资源走强，肯定它会伤到它，开始会伤到它出口了，这样子，所以当然这些因素我们是从宏观上来讲了，但是如果你想直接进入股市或者是货币的话，你要投资或交易那个货币或者股市的话，我们就直接进入那个具体的市场来看呢。如果你是说美元对日元的那个交易的话，我们可以看它最高点呢、在一年里面呢，它的阻力是149左右啊，1美元对日元，然后如果我们将在5年内也是大概这个点了，149左右。OK, 它这个是它的最高点了，它主力算它的主力。那如果我们是说 Nikkei Index 啊，日本的股市的话， 现在已经是在盘旋在最高点了，就大最高点大概是30,000点左右啊。
嗯，
这个地方是主力。
嗯
，OK， 但整体来说的话，一年内总体来说它是有机会下跌的，一年内。OK， 然后我们讲五年内的话，它还是上升趋势。两年以上基本上都是上升趋势，
嗯，
但是要小心这个阻力。
嗯哼，好，那这是呢，我们看哈，就是整个今天呢，这是一个最后一个鸽派的央行呢，也可以开始放鹰了。那现在呢，整个全球央行都已经齐步走了。那这样的一个齐步走的方式，接下来呢，对整个的全球的经济啊，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压力啊。那么他们会不会放慢步伐呢？美国的经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这都是我们接下来要去关注的。而且呢，现在基本上我看到所有的消息哈，他们都是压住呢这个日本的央行的政策，他会在明年换任啊，换的领导啊，换了这个掌门人之后啊，可能会持续的啊，他们会持续这个政策的，他在市场上就是有的评价呢，就是说这个对市场的制造了一个如此多的紧张局势啊，就是日本央行的这个动作，一旦啊日本央行他们决定放手的话，这个影响将蔓延和渗透到市场的各个方面。所以呢，这是今天第一天，我估计这周啊市场还会带来相当大的这个动荡，我们就每天去观察将有什么样的动荡。刚才呢，这个 Max 已经给大家分析了美国股市呢，可能最近啊也会发生一些动荡。希望啊是这个圣诞行情能够给大家过一个好的年底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哈。我们稍事休息，那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些基本的一些个股，然后我们也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打电话进来，然后呢有什么问题可以跟 Max 呢直接去讨论。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
我是白俊。
嗯，我们的线上呢还有我们的嘉宾 Max， 热线电话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有什么问题呢 ？Max 可以给您回答。好，我们接下来呢跟 Max 一起呢去回顾一下今天的几个值得我们关注的个股，首先就是 Tesla。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大跌了8%的 Tesla， 它其实原本是最早要于这个周五公布要建一个新的超级工厂，结果这个股价是继续下跌，那而且是创造了52个礼拜以来的新低。那 Max， 您对特斯拉有什么看法？
特斯拉基本上在短期内它也是跌势，下跌趋势，然后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都是，它现在交易价是137.8美元，它是有机会跌到差不多130左右，现在是很接近了，老实讲。
Max 很早就在说130，130，我现在终于奔着这个目标去走了哈。然后它这个今天跌的这个价格呢，一加起来，整个今年呢，Tesla太不像话了，今天跌了61%耶。所以跌的实在是太大了。今天呢，它的市值啊已经被这个老牌的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哈、已经被它超过了啊，这整个的市值。所以你就知道特斯拉跌的有多惨呢、啊。我们在昨天还说它今天跌了50%多，结果今天就一下子就干了个8%，直接就是跌幅达到了61%了。哎呀，真是不争气。然后他今天呢已经宣布啊，他说，他在一找到接班人，他就辞退推特的 CEO 啊，因为礼拜日他不是调做民调嘛，反正现在对他呢，他自己呢，就主要吧是这些争议吧。那么他自己也在抛售特斯拉的股票，因为他缺钱嘛，所以这些呢都是，包括特斯拉的一些股东都很生气哈，都要去起诉他啊，这都是目前他所面临的这样一个情况了。这是第一个哈，特斯拉。
好的，然后我们再看第二支，第二支是Lucid Group， 它今天没有任何的变动，还是每股7.23美元。不过呢，它是说已经筹集了15.15亿美元的新资本，在开盘之前有上涨，收盘之后呢反而没有变化。Max， 您对它有什么看法？代码是 LCID。
Lucid 它现在的股价是7.23美元哦， 它整体上短期、中期、长期都是跌势，还没有看到底。
还没有看到底，您觉得可以展望一个什么样的价位？它现在是七块多。
七块多，基本上就是跌，它整体上就是跌势，它没有看到升的那个倾向。
嗯，那我们再看一家哈根达斯和湾仔码头的母公司 General Mills， 它今天也是下跌，跌了4.58%，代码是 GIS。您对这一家有什么看法？
GIS General Mills 现在交易价是83.13元哦。整体来说，我看它当然它一周内是跌势了，但是它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五年以上，整体来说，短期、中期、长期，它是属于升势。现在已经算是接近它的最高点了。但是还是在上涨的趋势。
好，那我们再来看。
当然，如果长期投资的话，你可能再可以定时定额去买，或者是少量的，或者是你可以看一个比较好的价位。当然好的价位它不一定能够等到了，就是说它不一定能够去到，所以可能可以在不同的价位去进行购买。
好，那我们再看下一只 HEICO 它今天上涨了2.6%。您对这一家代码是 HEI， 它的股票有什么技术层面的分析
？HEICO 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下跌趋势，但是我们看它半年、一年、五年以上，基本上都是上涨的趋势。所以整体来说，其实它还是上涨的趋势，所以你是可以这个是长期投资是可以考虑的，就逢跌买进。所以如果逢跌买进的话，可能我们可以看大概当然也68块左右，但是70块左右啊，但70块左右是半价了嘛，对，它也未必能够去到那个点，所以你其实。可以，如果耐心的话是可以等待的，是可以等待。但是，不然的话，在一年内啊，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大概比较接近了、比较接近的价位啊，比较接近价位，可能是在140块左右。
好，140块左右。那您刚才说到逢低买进啊，有一家今天也是跌了19.76%，Entrada Therapeutics。这一家您觉得它现在到了一个逢低买进的点了吗？
Entrada 现在的交易价是15.96元哦，我看它在整体来说，它在一年内它是上涨的趋势了，当然它一周内是下跌的趋势，可是在一年内它是上涨的趋势了，可是我们看更长期一点，它这里的数据也就到从2021年开始了，它可能上市也不久啊，所以它也没有很长的数据啊。但整体来说，它其实是在下跌趋势的，所以其实还是可以再观察。
好，这一家代码是 TRDA， 它是在观察。那我们再来下一只 Blocora， 它的代码是 BCOR。它今天是上涨了12.32%，这个涨幅您对它有什么样的分析？
BCOR Blocora， 它现在的股价是25.34元哦。整体来说，它短期、中期是上涨的趋势了，在一年内都是整体来说是上涨的趋势。可是如果再看长一点的话，它可能是属于历史的低点了，因为我看它这里在2000年的时候，它是曾经去到 1200美元，1299美元，但是从那过后它跌到35块左右，然后就一直在这个区域盘旋了，十多块到30块左右盘旋，到现在，
真的是历史低点啊！
啊，对，所以其实这个长期来说，我们说还是要再观察了，这个。
好，再观察 BCOR。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支 Super Micro Computer 代码是 SMCI， 今天是上涨了6.41%。您对它有什么样的技术层次的分析
？SMCI Super Micro Computer 现在的交易价是83.31美元。我们看它短期内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下跌的趋势，然后它半年、一年和五年以上是上涨的趋势了，就是半年以上了开始，它是算是上涨的趋势了，所以整体来说还是可以考虑逢低买进的，如果我们在比较好、比较下一个比较低的价位，可能是在53块左右。
53块左右，好的，谢谢 Max。
今天还有一只股票也值得大家去看啊，非常熟悉的这个耐克啊 ，Nike， 它呢是报了它的营收，它的营收报告之后呢，盈利超过预期，盘后呢它跳涨幅度达到12%，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个 Nike 代号是 NKE，Nike 哈，这只股票，另外呢就是联邦快递，它的 Q2 的。表现的不如去年，但是呢它削减成本奏效，所以呢它盘后呢也上涨了3%。联邦快递呢今年有一段时间大家记得吗，就是上个月吧，它自己跌得很厉害嘛，他们是都下调了它的预期，给市场带来很大的这个波动。那么现在呢它是削减成本奏效了，盘后呢开始上涨。好，那我们休息之后啊，我们今天会由我们的财经编辑何斌为大家带来一些呢他独特的一些市场的观察。好，我们广告之后呢可以听一下何斌带来的一个片段。那今天呢 Max 白俊和高杰呢就到这儿了，明天同样的时间呢 Michelle 给大家带来市场的动态。